唐玉春愣罢多时，把枪横担在鞍桥上。宁伯彪，请问你可是江东人士？宁伯彪点头，不错。那你可在三杰村住过啊？对呀。要这么说，令尊大人，我数个字说，可叫宁杰。正是。啊！常玉春听到这儿，一松手，嘡啷啷啷，把枪扔了，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行走几步，来到宁伯彪的马前，双膝跪倒：“恩兄在上，小弟有礼了。”啊！宁伯彪更纳闷了：“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方才常玉春这一枪可以结果我的性命，他不但没扎，反而收招跪在我的眼前，这怎么回事？”常玉春，你我二人素不相识，你为何跪在我的面前管我叫恩兄呢？常玉春闻听这话，眼泪围着眼圈直转。我先问哥哥一句话，你的乳名可叫大葫芦吗？啊，这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叫大葫芦啊？宁伯彪的脸腾就红了，他心里念叨：哎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乳名呢？这可真叫奇怪。虽然说自己的小名有点不好意思，可人家问起来也不能不承认的。万一这里要是有别的原因呢？想到这儿，宁伯彪低声答道：“正是卯家。”哦，既然如此，小弟扔枪下马给你磕头就没错了。哥哥呀，自从你我弟兄分手以后，我天天想，日日盼，总盼望着将来能与哥哥你有个见面之日。今天要不是小弟看见哥哥你脖颈之上的肉葫芦，险些铸成大错。恩兄啊，在那苦命的老娘亲康泰与否？宁伯彪越听越糊涂。常玉春，咱们是两国仇敌，我也没有你这么个兄弟，你可能是认错人了吧。常玉春眼泪刷就下来了。哥哥呀，我怎么能认错人呢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娘亲和恩兄你对我的养育之恩呢。哥哥，我就是你的兄弟三黑子啊。
啊，
你是三黑子？是我呀。哎呦，宁伯彪一听，闹了半天这常玉春就是当年的三黑子，真是又惊又喜，不知所措。他们两人在疆场，一个跪着，一个眼睛发直，可急坏了朱元璋。方才宁伯彪连胜西吴数员大将，朱元璋着急了：嘿，真是啊，大江大河没把我怎么地，难道说小河沟就翻船？芜湖关就这么一个宁伯彪就挡住我大军的去路？当常玉春赶到疆场和宁伯彪打个棋逢对手，哎呀，朱元璋高兴，特别看到常玉春手中大枪要一枪扎死宁伯彪，朱元璋乐坏了。行了，芜湖关到手了。可他做梦都没想到常玉春跪在宁伯彪的眼前不动了。朱元璋眼珠都红了：元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徐达说：主公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。军师啊，你看这是怎么回事？无量天尊，刘伯温念了半天无量寿佛心的话，我哪知道啊。主公 别着急，一会儿知道了。”朱元璋说：“这什么话呀？哎，军师军师，有事先知，你该明白呀，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刘伯温说：“主公，你要沉住气，常玉春这人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人办事很谨慎，有分寸，里边必有缘由，你别着急。”常玉春跪在敌将宁伯彪的马前不起，口中说道：“恩兄啊，我是你的兄弟三黑子。”宁伯彪一听，这是又惊又喜：“哎呀，你是三弟？是我呀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咱们在这么个地方见面了，这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”那位说了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书中暗表，常玉春和宁伯彪他们的老人祖居在二友庄。当年呐，二友庄上有老哥仨，虽然姓不同，可都叫一个杰字。他们是常玉春的父亲叫常杰，宁伯彪的父亲叫宁杰，还有一位叫裘杰。裘杰和宁杰老哥俩都是在海上经商，常杰呢是在庄子里教书，是个教书先生。你别看他们呢工作不同，但三个人呢情投意合，结拜成把兄弟。裘杰行大，宁杰为老二，常杰行三。因为这老哥仨在庄上为人忠厚，德高望重，所以人们都很自然的把这二友庄叫成了三杰村。大爷裘杰呢没有嫁眷，没成亲，二爷宁杰娶妻姜氏，生有二子，长子小名叫大葫芦，因为他生下来胎记在脖子上有个肉葫芦。次子起名叫小燕，这个燕呢古时候指的是有才学有德性的人，这个名字呢还是常杰给起的。三爷常杰娶妻窦氏，因为老常家家境贫寒，窦氏呢就在亲戚家做女工，挣些零钱儿补贴家里生活。这一年裘杰和宁杰老哥俩去海上做买卖，不幸遇上了风暴，谁也不知道把他们船刮到哪里去了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始终没有回来。后来呀，有人传过信来说他们三个人死了。三爷常杰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听到这个凶信得了一场大病，不久也一命呜呼了。这三家人只剩下二奶奶姜氏、三奶奶窦氏，还有三岁的大葫芦和不满周岁的小燕。二奶奶姜氏啊，自己手里有点积蓄，还有两个孩子作伴，勉强度日。可是三奶奶窦氏可就苦了，不但家贫如洗，而且身怀有孕，不能出去给人家做活，只好坐吃山空。宁二奶奶看着窦氏如此可怜，总是啊截长补短的给他送点钱送点米，不过这也只能救急，救不了穷。后来常三奶奶窦氏生下个小男孩，哎呀心里挺高兴，可这困难就更大了。窦氏常常吃不上喝不上，孩子没出满月奶就没有了，孩子没奶吃饿得哇哇直哭啊。村里的婶子大娘们也是看着这娘俩怪可怜的，就抱着了孩子到各家去找奶吃。哪只孩子生起来个儿就大，嘴还特别壮，特别有劲儿，不管是谁家的媳妇的奶，只要叫他一吃，不是给吃空了，就是把奶给人家嘬出血来。因此谁也不愿意给老常家的孩子吃奶，这样一来啊，没几天就把这孩子饿成皮包骨了。常三奶奶想给他买点什么吃吧，手中又分文没有，这真是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。眼看这个苦命的孩子心里呀 跟刀子绞的一样难受，想给人家做活挣几个钱吧，有个孩子坠来着，又不能脱身，不出去还真没吃的。你说总指望二奶奶点滴周济也不是长久之事啊，他们家有三口人吃饭呢。他越想越没路，干脆与其活着受罪，倒不如死了清净。就在这一天，他找着根绳子在房梁上拴个套，想要悬梁自尽。正在这么功夫，宁二奶奶过来，他看见了，一看见弟妹要上吊，可吓坏了，赶紧劝解他三婶儿：“哎，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呐！你看谁家穷也不能穷到底，谁家富也不能扎根，凡事都要往宽处想。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这孩子可怎么办呢？没娘的孩子，那不是更苦了吗？”常言说得好，小车不倒，只管往前推，无论怎么难也得挺得过呀。等着孩子稍微大一些就好了。三奶奶一听这话，可就更忍不住了，眼泪流得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滴答滴答的，泣不成声。他二婶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要是我一个人再苦也能受啊，这不是吗？叫着孩子给我难住了，我又一口奶也没有，喂还喂不起，眼睁睁看着这么点的孩子跟我受这份罪，这不活活把我难死了吗？宁夫人一听也是长吁短叹，哎呀，真太难了，怎么办呢？思前想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周济他母子后来啊，他想个招，他三婶啊，我看这么办吧，我家虽然比你家强点儿，可也富裕不了多少，要叫你们娘俩都跟着我过去，我也怕养不起，倒不如你把孩子给我留下，你还去给人家做个零活，打个短工，好维持你自己的生活，孩子你就甭管了，好在我现在还有口奶，还能叫俩孩子凑合着吃，不够的话我再喂他们点零食，不管怎么难也得把这孩子拉扯起来，将来孩子大人都好好的，咱们也算对得起死去的他三叔啊，你看怎么样？窦氏一听当然是千恩万谢，感激不尽。二嫂啊，要是这么着，你可算救了我们娘俩了，只是又给您添麻烦。嗨，穷帮穷，富吃富嘛，再说咱们又都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还说这些干什么？从这天起，窦氏又出去给人家做女工，宁氏就把这小孩抱回家里，因为这孩子长得特别黑，又没有个正经名字，所以宁夫人就把他跟自己两个孩子排列起来，起名字叫三黑子，让三黑子和他的二儿子小燕一起都吃自己奶。三黑子小孩啊，嘿，长得敦敦实实，干干净净的，还不爱哭，宁夫人特别喜欢他。可他的亲儿子小燕就不然了，他不但窝里窝囊，而且满脸的鼻涕眼泪哈喇子，挺邋遢，动不动啊就咧着个嘴咧咧的哭个没完，真叫烦人。这三黑子来了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欺负他，小燕光去那个受气的，每次吃奶宁夫人总是叫他们一块吃，怀里边一边抱一个，这三黑子嘴壮吃得快，咕嘟咕嘟几口就把这个奶吃得没水了，然后啊他就上去啪啪给小燕两巴掌，两推带散的把小燕扒拉到旁边去，他爬过去吃小燕那个奶。宁夫人要给他们俩一人买一个大饽饽呢，三黑子三口两口就吃完了，就去抢小燕的吃。小燕打不过他， 就只好坐在一旁咧着个嘴哭啊。对这些事儿啊，宁夫人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夸奖：嘿，你看我这三儿子多横啊，小胸脯舔着，小拳头攥着，跟个小铁疙瘩似的，把眼珠一瞪，多有神呢、啊、将来长大喽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小燕呐、啊、小燕，你瞧瞧你那个窝囊劲儿，整天这就知道哭，你都快生日了还打不过一个几个月的孩子，真是饭桶没出息。大葫芦跟小燕可不一样，小时候就忠厚老实，非常懂事，不爱说不爱道的，也不添油也不加醋，总是哄着两个弟弟玩，特别是三黑子小，他格外精心照顾。因为宁夫人总是宠着三黑子，所以小燕就光受气了，一来二去的，两个孩子可就结下了怨恨。后来啊，宁家日子越来不好过了，大葫芦经人引荐去跟老义士王矮云学艺。老义士一看大葫芦这孩子太好了，又忠厚又老实，吃的亏让的人，学艺专心刻苦，就是经常在背地里偷偷的掉眼泪。王矮云一问才知道，大葫芦心疼母亲带着两个兄弟不容易，王矮云为了叫他安心学艺，就和自己的老伴商量说，我想啊，把大葫芦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弟弟接到咱们这儿来，免得总让他为家里边挂心，咱们家再添几双筷子也算不了什么，谁叫我们师徒俩感情处得好呢？他有心事，哎，我就分神，咱们能栽培出一个人才来，比什么都强啊。老伴说，那感情好了，能把弟妹接来也好跟我做个伴。就这么着，就让自己的儿子套着车到三街村来接宁夫人。宁夫人挺高兴，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破烂，收拾收拾就准备上车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常雨春的母亲回来了，听说这件事儿，便和宁夫人说，二嫂啊，这些年真难为你了，孩子已经五六岁了，就让他跟着我吧，不要再给人家添麻烦了。宁夫人舍不得让三黑子离开自己，可又一想，到了老王家总归不比自己家，能不能住长也难说，暂时还是不带为好。宁夫人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交给了窦夫人，眼中流泪，妹妹呀，我呀这一去呢，少则仨月，多则半年，我就会回来，你们母子可要保重啊，如果过不下去，生活困难，你把三黑子再给我送去。哎，嫂子我知道了，三黑啊，快给你娘磕头。窦夫人让儿子给宁夫人磕了三个响头，大家才洒泪而别。这一别就三十来年呢。从那之后呢，三黑子跟母亲去了，别看小，体格好，个子高，比人一般孩子高一头，七八岁像十多岁的孩子，他就上山砍柴给人家放牛，到了十几岁就可以打猎来奉养自己的母亲。这么十些年呢，他一直想念宁家母亲和大葫芦哥哥。他听人说自己小的时候和二哥抢饽饽多乳食，总觉得对不起二哥，因为他母亲老说呀，你呀吃人家的奶还那么横啊，跟小燕又抢奶又抢吃的，我看你欠着情什么时候能还。常玉春就记住了，后来他结识了武殿章，也起了个正式名字叫常青，号叫玉春。